弟兄姐妹平安。首先在网络上，或者更正确的说，是在基督里面跟各位来问安。再过九天一切就平安了，你相信吗？当然不相信。那我再过九个星期我们就平安了，因为圣诞节来了，神将那不能夺去的平安赏赐给我们。我想九个星期以后比较踏实一点，但如果不是基督在我们心中，其实九个星期以后照样没有平安。刚才立长老祷告当中很令人感动，也讲了很真实的情况，现在遍地烽火，以后的日子怎么样不知道，有太多的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。十月惊奇还没有发生，可能就有十一月惊奇，十一月惊奇如果说没有解决，可能一月都有惊奇。我们不知道如何，但是我们深信神还是掌权的，也真的知道我们在心中的掌权。所以我们盼望神能够将那真实的平安赏赐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以至于我们心得安慰得激励。我们即使面对这么大的不确定，这么大的世纪的变局，我们心中仍然有笃定的盼望。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从诗篇二十九篇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来分享。在乱世当中，甚至洪水当中，神有宝座，神仍然坐在洪水之上，坐着为王的。我想这段的经文对我们当今的时代是个很深刻提醒。归根究底，洪水不是这个诗篇的焦点，焦点当然是上帝，他这里用宝座来做代表。一开始讲耶和华，到后来论到耶和华的宝座，他始终是定睛在神的身上。当中的第三节到第九节论到很多惊恐的天后，天灾地变人祸，但是焦点还是在耶和华身上。所以开始到结束，神都掌权的。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神既然允许 COVID-19 疫情发生，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到底如何，但我们确信至终神有他的美意，他允许了。重点是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怎么来思想，怎么来回应。所以我们好不好也把你的圣经打开到二十九篇的诗篇，我先来读，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。诗篇二十九篇第一节，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。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，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，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。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，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，耶和华震动加底士的旷野，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树木也脱落尽光，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这首诗篇非常的工整，前面第一到第二节讲的是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今天想从两个对照来思想，当我们眼目放在神的身上，那接下来就是人的回应跟行动。三个段落都一样，第一个段落第一到第二节是讲说，神如果有荣耀，那人的回应如何呢？就是敬拜，即使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要敬拜。第二段是讲到神的作为，用了七个耶和华的声音来描写各种天灾地变很令人惊恐的天象。若神显出他的作为呢，人就当敬畏。这是第三到第九节。最后两节最有意思了，讲是洪水泛滥的时候，神就坐着为王， 耶和华作为王直到永远，那是讲到神的掌权。如果神掌权呢，人就蒙福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三段来看，神既然有荣耀，人就是一定要敬拜他；神既然有作为，人一定要敬畏他；神既然掌权，我们信靠他的人必然蒙福，不管我们处在什么环境当中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主，巴不得我们读你的话语，开了你的圣经，你就开我们的灵，开我们的眼，好叫我们真的明白你自己话语的奥妙。不但明白，让我们透过信心的眼睛能够看透你那是真实掌权的大君王。你的恩典，你的慈爱远远够我们所使用。无论今天世界变到什么样的张狂，什么样的混乱，什么的败坏，你仍然掌权。你不但掌权，你也一直不断愿意将那大祝福赏赐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巴不得你的百姓，主，今天凡是圣灵来引导我们听你的道的，心中也得激励，也得安慰，生命也得改变。愿你向我们来施恩，愿我们今天早晨短短的时间你在我们当中，叫我们听的讲的在你面前都同得造就。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，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，这样祈求感恩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所以我们就来思想第一段，第一到第二节，讲到神有荣耀，这是有点奇怪的。当你想，天灾地变，或者是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大家想到第一件是什么呢？赶快逃命，赶快救灾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但诗人不然，诗人说看到这种天象这么的令人惊恐的一些天灾地变当中，他第一个想到是说，耶和华我们要敬拜他，要将荣耀归给他。待会我来说，这不是很冷血，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上的套语，一个热情。重要的是，从这些地变天灾当中，能不能看见神真的是荣耀掌权呢？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。这段经文的过去很完整，我稍微把它翻译一下。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很正确的，但是，这里所不一样是，这里用四个祈使句一开头，而且，这个祈使句是怎么说？我们中文讲说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。它原来的顺序跟这稍稍不一样，原来是工整的多了。我尝试用我自己的语言来翻译一次。他的意思比较坚定，说归给耶和华，这譬如第一句，归给耶和华神的众子啊，归给耶和华荣耀与能力，归给耶和华他名当有的荣耀，敬拜耶和华以圣洁装饰。所以这起始句，所以重要不是后面那个，重要是要归给耶和华，连续归给三次，最后一次说你既然归给耶和华，第四个子句也是起始句，叫敬拜耶和华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只有神配得敬拜，哪怕是天灾地变，人都失去盼望跟信心的时候，神还是配得敬拜，也唯有他配得敬拜。所以他才用这种特别的用句首的，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。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说乱成这一团，还说归给耶和华？但是我们要小心讲，因为你这样讲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太冷血，这个人是不食人间烟火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待会我们来解释。只有神配得，我想我们如果冷静来思考，真的是只有神配得我们的敬拜的。如果说我们敬拜神是在一个鸟语花香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才能够敬拜神，所以这样敬拜好不好呢？当然很好，那本来就该做的，够不够好呢？肯定不是最好的。如果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，在逆境的时候，甚至觉得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或者觉得他前面一面茫茫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他还能够敬拜耶和华，你说这种敬拜如何？那是了不起，那是当时的。所以平顺的时候，风和日丽，鸟语花香，我们来敬拜，那是理所当然的，很容易做，这个我也会做。但你在面对很多的击打，在困境当中，你还能看出来说神还是掌权的，我还是要敬拜耶和华， 那才是真正真实不假的敬拜。这也是诗人在这里所说的。后面虽然讲了这么可怕的事，他说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敬拜耶和华。当然他这样说不是肤浅的，不是冷血的，在天灾地败 当中其实可能更需要敬拜耶和华。你想苍生苦难，这时候如果说神赏赐这些芸芸众生，这些在这如火如荼水深火热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信心，那是神极大的恩典。因为除了神我们还能够依靠谁呢？难道靠就像刚才立长老说祷告，你靠哪个政党吗？当然不是。这些君王生命气息一停止什么都没有了，甚至他还活着的时候也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面对我们不能够抗拒的灾难，常见的生老病死，这时候能够领悟到人这么微小这么败坏，那难道不能更敬畏神吗？当然是的。那这需要神给我们信心，神掌权，他就带领我们安慰我们。如果说看到这种这么大的一个变局，庚子年的天灾地变，我们还说人定胜天，我说他是愚蠢之至。只有很愚蠢的人，愚蠢无比的人才会说人定胜天的。我不管他是谁说的，在我们的神面前他可以胜天，他真的不晓得天高地厚。我想我们有信心的人经过反思，我们存着敬畏的心看见这些乱象，我们说神还是掌权的。你想九月九号吧，好像是整个旧金山的湾区红天红了多久？至少两天三天吧，至少两天之内跟世界末日好像蛮像的，有人都以为好像可能就是了。山火一直烧到现在还没有止息。你说最高科技最富裕有能力的科技发达的湾区，面对这些气候，面对这些山火，选的是这么无能，到现在还没有扑灭。到昨天为止如果我没有弄错，大概烧掉了 4.1万英亩的土地。那是什么概念呢？差不多是14个纽约市，3个上海市。我们所在的 Menlo Park 对吧，这里应该是 Menlo Park。 Menlo Park 有几个呢？400万个。就整个 Menlo Park 烧了400万次，就是其中就是从今年几月的大概9月到现在所烧了的面积，只有加州还没有算美国的。你说面对这样子，我们湾区有什么能力吗？没有。我们现在最大的指望什么？神让雨降下就可以很快扑灭山火。能够雨季来之前能够完全扑灭山火的机会不是太好。所以当面对天灾的时候人不敬畏神，那真是愚蠢之至了。可是有些人不能够明白，我们心生怜悯。所以这些天灾人祸当中，神说敬畏耶和华，敬拜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不是冷血的。让我这样说，在这些困难的天灾人祸当中，人的痛，人的愤怒，人的痛绝对不会超过上帝的。因为万物是他所造的，宝贵的生命是他所造的，耶稣可以为他所爱的人，一个卑微渺小的弟兄，他都可以哭了。我们的神不是冷血的神，他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，他甚至为我们众人的罪都可以钉十字架了。所以我们如果觉得痛心，神的痛跟我们的痛哪里能够相比的呢？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你想他们指的是谁？他们指的就是那钉他十字架让他痛苦到痛不欲生的那些人。神的爱神的痛绝对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。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他神掌权的时候他说 归给耶和华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同理心的，就是你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就是荣耀的神，你一定要把荣耀归给神。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我还是掌权的，我终究还是有怜悯有慈爱的。所以你如果你想清楚了，甘心乐意的，你就把荣耀归给耶和华，把颂赞归给耶和华，把他所当得的名的荣耀都归给耶和华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神如果掌权，我们没有什么选择，我们心甘情愿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来敬拜他。所以终究这是神给我们的奥秘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谁能知道他呢？因为万有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都归给他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敬拜是这么重要。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一切的敬拜不过是彩排，为了到天堂当中那一天，如果神擦去我们眼泪，我们真正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神。所以神显出他的荣耀，透过万象当中世人看见了，所以我们人就要来敬拜他。那第三到第九节就讲说，是我们要敬拜神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碰到的环境，你看到就是让我们胆战心惊的，甚至让我们上胆的。神显出他的作为，显出他很威严的作为来，甚至显出他严厉的作为的时候，人就应当敬畏。这是第三节到第九节，他总共用了七个声音，耶和华的声音是在这里是整个串联所有的。所以第三节说，耶和华的声音在水上，第四节耶和华的声音，那讲了两次，第五节耶和华的声音，第七节讲耶和华的声音，第八节又是讲耶和华的声音，第九节最后一次第七次。所以他用耶和华的声音来表示，为什么用耶和华的声音倒有意思。大家知道我们的声音如果有权柄的人，那一句话就搞定了，没有权柄的人东跑西跑东弄西弄都搞不成事，那些有厉害的人所以一句话就把整个事情就完全就解决了。神就是如此，神创造他用他的话语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说要有光就有光，不用动手的，他只要发声就行了。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，这里用耶和华的声音来表示他完全的掌权，天地万物人所有都是在他的创造当中。所以他这里描写很多，基本上都是描写像打雷啊，或者是像暴雨啊，或者是火焰分叉啊等等，这些好像像天灾地变，就像我们现在情况好像就是这个样子了。这些客观的外在的一个情况，在自然当中的惊天动地的改变，其实也提醒我们在我们内心也会产生改变。我想就简短说，前面的我就不用花到的时间讲，你看到第九节他第七次的声音，他结尾是怎么说呢？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树木也脱落尽光。但是突然之间他出了一句很突然的一句话，他说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，又回归到第一节第二节的。耶和华的声音至终是什么细节在这里倒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说你听了七次耶和华的声音，在这么严厉的当中你得到一个什么概念呢？他说最后你要祷告说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。所以怎么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怎么解读他的声音，显然就是非常重要的。在后现代或者是所谓的 post-truth era， 就是后真理时代，要把声音听得正确，很大的挑战，很不容易的，非常不容易。现在新闻媒体，你的手机你的 iPad， 任何的这种社交媒体有多少信息是真的，有多少信息是 fake news， 我想真的更多的有时混在一起，你也搞不清楚，一下子搞不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。所以现在美国的选举蛮像一个 laughing stock， 有点成为笑柄的，有点不堪的。 但政治就是政治，人来人去，那不是神最终的目的。神比较关心的，就或者说我自己个人说，我比较关心的是教会能不能听见真正耶和华的声音，不是听哪个政党的声音，不是听哪个名嘴的声音，不是听哪个学者的声音，甚至不是听哪个福音派领袖的声音，甚至不是听哪个天主教领袖的声音，他们的声音未必100%正确。我们要晓得分辨，这是不容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不能被那些混乱的声音给绑架，给混淆了。至终神的心意到底如何？如果不是，那就是被政治绑架；如果不是，就是被人权绑架；如果不是，可能被普世价值绑架。但神的意思到底如何呢？神所关切的，至终还是灵魂的救恩。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，这些重要。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也不会在这里再读什么。但是既然神显出作为，我们还不能分辨之前，那我们就先敬畏神吧。就像第九节说，凡在他殿中都要称说他的荣耀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接下来第十最后的结尾就是很重要的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这段跟第一节第二节刚好是相对，是呼应的。前面的四句，第一到第二节，耶和华都是受持，所以归给耶和华，就是我们要将他当得的赞美荣耀什么都归给他。但这里呢，四次讲耶和华一样，但是四次耶和华都是主持，说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王，他坐着为王。我再把它翻译一下，我们中文翻得很好，但是那个 nuance， 那个很微妙的那种神学上的重点，不容易翻得出来。这里我如果从稍微把它翻译一下，它应该是这样子的。他说耶和华在洪水泛滥中坐着，我们平常讲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，其实顺序不大一样。他说耶和华在洪水泛滥当中坐着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给他的百姓。所以四个句子第一个字都是耶和华。回归重点，不管天灾地变如何，焦点还是要回到耶和华的身上来。所以他是主持，放在句首。刚才讲只有神配得敬拜，这里讲只有神掌权，唯有神掌权。不管现在看起来好像十分混乱，但是唯有神掌权，而且神居首位。这样的一个精心的构句完全呼应了到了第一到第二节。所以洪水泛滥的时候，神坐着为王。当困难来的时候，人是很容易下一个轻率的一个结论，或者下一个错误的判断。那这却是一个脱序越来越疯狂的世界。我最近也常看到很多的一些报道，说自从三月份居家闭以来，刚开始的时候教会人数突然增加，有人增加30%，连祷告会都增加30%人数。因为一下子大家慌乱，不晓得惶惶不可终日，不晓得这个疫情会怎么样，没有人对这个 COVID-19 有足够的认识，到现在认识也不是非常的足够。所以教会的聚会，讲英语的讲华语的几乎千篇一律 across the board， 在整个美国都增加30% average。 经过6个月的居家闭以后，你现在如果去看 peer report， 看 bond report， 看很多独立研究的 report， 现在什么光景？你说又增加30%了吗？不，减少了30%，跟 COVID-19 来之前减少了30%。为什么呢？现在大家安逸了，好像没那么可怕了。所以现在我不晓得一家或贵家会的情况怎么样。我曾经跟东岸一个教会的领袖在通电话在谈，他说他自己的教会还不错。我说根据这 report 找了30%，他说差不多。所以他没有说他教会减少多少人，我估计他可能也差不多是这个数目字。 结果他接下来引另外一个有趣的事，跟他在同一个 town 里面也是一样是很大的一个教会，他说他们减少了50%。我说怎么会呢？是我知道的教会，也是蛮强盛的教会，怎么会过了6个月之间减少了50%呢？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也没有去追问。但是是不是这样就表示那教会就完了？不是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不要太早下结论。就像6个月以前、7个月以前，当来的时候，好了，现在因为用网络的无远佛界，就是本来不想来教会，他现在在家里就可以聚会，所以人数会增加，高兴以后这个教会就复兴了。就不要那么快下结论。今天同样的，人数少了，你说完了，那我们以后教会他都不来了，以后是会有，我同意有很大的挑战，但是不是从此教会就不行了？不要那么早下结论。每次有困难来之后，经过这种大打击，过一段时间教会一定复兴。怎么复兴我不知道，但是过去的历史，这次我相信不会例外。所以现在即使说突然之间少了30%，有点困难，教会领袖我们有点心慌，没关系。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不要太快轻率了下结论，还没走到头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诗人说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。我相信很多人在当时是说神不管我们的，他丢弃我们的，他这次要毁灭我们的，但不是，这次只不过是个教训而已，还没到时候呢，神可能给我们再次机会。如果真是最后一次，那我们就应该更加警醒。如果不是最后一次的，最一次的就毁灭，那我们当然要警醒。所以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在目前这样一个脱序，在这样一个疯狂混淆混乱的时代，也不要那么快下结论。一切造成混乱死亡，神仍然掌权的。我们可能有疑惑，但是神仍然掌权。我们可能觉得神在哪里，为什么现在不来点小小的作为来复兴，但是神还是掌权。我们或者觉得说神是想这样做但是无能，不是的，神掌权，他彻底的掌权，他设立宝座，从来神就掌权。其实你想清楚，有没有洪水的时候神掌权吗？当然掌权。风和日丽的时候神掌权吗？当然掌权。那像天灾地变的时候呢，神当然掌权。所以他在这里，他本来是掌权，这里用了2次来表示他的掌权，他就坐下。我讲有意思，当然我们都不是上帝，如果碰到一个很慌乱的时候，你会坐下来还是会站起来？我相信你站起来，你不能站起来还走来走去，因为你不晓得怎么办，你坐不住，你真的坐不住。我讲这是人之常情的，神不一样。他在洪水泛滥到现在这么地步，他竟然可以坐了下来，因为他可以，他掌权。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坐下来的时候，就是他大有权柄，他心中很笃定，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事，会怎么了结，他都很清楚，因为他掌管一切。所以这里讲了2次，他坐下来，不过不要误会，我现在算站着，我是蛮笃定的哈。各位算坐着，我相信你们也是笃定的。但是圣经的概念是你神掌权，所以他坐下来，就像耶稣也是如此。他一次献上当作永远的赎罪祭以后，他就怎么样呢？他就在神的右边就坐下来了。毕竟他是神。你看现在放眼看去，世界乱成一团，但是我们的主是坐在神的右边的，他安然不动坐在那边，他知道时候到了，他成就一切。所以神掌权的，所以神既然掌权，我们也看明神以他荣耀能力的掌权。但其实这个还不是真正的重点。如果你注意看这段经文最后2句，最后一节是有意思的。我们平常这段经文我们引用最多的大概就是说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人坐着为王，对不对？我们背的最熟悉的。可是真正这篇的经文第11节其实是一个重点当中的重点。他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 耶和华必是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神不但是用能力荣耀来掌权，他更以恩典慈爱来掌权，所以用恩典慈爱做结束。他肯定在洪水过后，他会将平安的福赐给他的百姓，将力量在洪水患难当中就将力量赐给他的百姓。这是高潮，这是整个二十九篇诗篇的一个高潮。但是希望我们不要忽略，或者说我们觉得信心慌乱当中，不要忘了这一句话，这是普遍恩典。他把这些力量给他的百姓跟平安的福赐给他的百姓，不是只有赐给基督徒的，他赐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的，我们把它称作是普遍的恩典。在灾难当中经常是如此的。如果你看每次的灾难当中，都一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，真实的事情。所以你看好莱坞的那种灾难电影都是这样子的，出了几个英雄舍己牺牲，那或者是本来是婚姻要破裂的，后来因为灾难就破镜重圆，本来是有仇恨的，后来一笑泯恩仇，这个叫做普遍的恩典。在困难来的时候，人的生命受到挑战，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。很多人因为这个时候就认识了上帝，很多人因为时候就是放下了仇恨，知道能够彼此相爱，那是普遍的恩典。所以第十一节这样宣告：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这是普遍各地各国都会有的事，包括今天的 COVID-19 正在还没有得到控制之前，也是有很多令人感动可歌可泣的故事，我想我这句子不用多说了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神在这些患难当中还是乐意将他力量他平安的福赏赐给我们，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得着。我最后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 来分享，但我自己个人遭受了人生很大的苦痛，我自己的孩子被神接走了，所以以至于我明白他的呼召，我就出来侍奉。我也在揣摩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真的可以很多的历练，一次又一次的肯定。即使我的世界突然之间 upside down， 我的世界突然破碎了，我的盼望突然没了，我的指望就消失了。但是神确实做的伟王，而且他也透过这些困难当中将力量赐给他的百姓，就是我跟师母还有我的女儿，也将赐平安的福赐给他的百姓，也就是我们一家人，是这么真实的。所以我侍奉主一直到如今，我深信神对每一个人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。神让我们经历一些难处，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，让我们爱心的给加增，让我们不会失去盼望。我自己一个后辈，应该说是师母的她姐姐的女儿，他们在做校园工作，在东岸疫情来了，突然之间她是做学生工作了，疫情来之后就没有太多工作可以做了。那事实上今年秋季开始根本没有新生工作，因为从中国来的新生是 zero， 一个都没有。本来他一个暑假，去年暑假他光接飞机接了超过500次，就他一家人去机场接学生就接了超过500次，今年呢一次都不用去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来。那也是一个算是一个重点大学的。那他接下来在做什么事呢？他只好照顾那些慕道朋友，照顾那些已经到团契里面来的。谁晓得从三月底到现在，他已经为他们7个人受洗。我他们想怎么会这样，用 Zoom 也可以，然后去探访他们，用 Zoom 跟他谈福音。如果不是 COVID-19， 这7个人大概不会觉知。 COVID-19 来以后，他们茫茫然，前途不知所措，那是神给的机会。 就像在这里所说的，耶和华必是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我相信今天对主的教会也是如此，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也是一样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若神有荣耀我们就敬拜他，若神有作为我们就要敬拜他，若神掌权我们深信他时候满足，他就赐福给我们。所以最后几点跟大家分享，把握第一时间仰望神敬拜神吧。哪天你如果心里很激动的时候敬拜神，如果你心里沮丧的时候，或者那时候正是你需要敬拜神的时候，愿神坚固你的信心。第二个，神既然有作为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下结论，情况可能变得更糟糕，谁晓得11月3号之后变成什么情况，可能变得比现在更糟糕，但是神的工作一定继续，神掌权的，坚定信心，确信神的恩典供我们使用，仰望他的人一定不羞愧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因为你的作为信实，你的恩典慈爱向我们来显明。这即使在今天这样的情况当中，我们感恩你祝福，也继续使用你众百姓，在今天就无论是一家在团契里面，无论是其他各家弯曲的教会、普世的教会，愿你的百姓信心、爱心、盼望得到坚固，所以以至于在这样的疫情当中，在这样的世界天翻地覆当中，我们仍然可以成为你的见证，使用我们，祝福我们，好叫我们可以祝福这个时代。我们恳求你恩典不断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知道你必然会成就，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就仰望就感恩，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